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5年1月12日，在这一个主日，我们要唱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教会的博牧师来为大家做祷告这个系列的第二讲。祷告是盼望的力量。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唱诵第一首敬拜诗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由赞美之泉演唱。接下来我们唱第二首敬拜诗歌， 我这里找到的是一个中文歌曲，引自尼柝声的文集，歌词是，源自尼柝声的文集，名字叫《如果神引导你》。好，那我们接下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应该是 Same God，同一个神，但是我们因为没有找到中文版本的，我选择的是相近似的一个中文敬拜诗歌，神在这里，也是翻译成神同在。
心门，我要认识你。
在我们敬拜完之后， 伯牧师上到讲台来，他请事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在看到初中生离席去他们自己的聚会的时候，他问候初中生，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大家在一起有个美好的团聚团契。之后伯牧师跟大家说，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们这一个主日是继续来讲我们上一个主日开始的祷告系列，正好相应的是我们21天禁食祷告的挑战。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要着重来讨论祷告是你与耶稣力量的关联生命线，特别是在生活中感到痛苦、被重压、重担、重负的时候。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无眠的长夜和办不完的事情，那在这之间，生活可能会让人感到疲惫。祷告就是邀请我们将我们的忧虑交付于上帝，让神的平安来临到我们身上。它更新了我们的力量和对前面要行的道路的盼望。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祷告，就会让我们感受到，首先就是平安取代了恐慌，祷告会平息内心的风暴，并保护你的心。这就是我们要读的腓立比书4:6-7。那祷告也是我们跟随耶稣的力量，透过祷告我们等待神更新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正如以赛亚书40:31和使徒行传4:31所说的。那么第三个祷告是邀请耶稣保护我们在他的怀中得到安息，他为承担重担的人提供安息、支持和庇护。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1:28-30看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都始于关系，一切事情也终于关系。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爱、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渴望和喜悦，尤其是我们的祷告，都始于并终结于与神的关系。在2017年，我在许多会议和教会上做演讲，那时候我已经做了20年的教会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时间表是围绕着在西部教会的工作以及我试图填满的其他演讲安排来精心布置的。我会不顾一切为那些邀请我讲话的人尽我的全能出现在那个讲台上。而在我成为我寡妇、我的先夫去世的之后，我虽然做着这份工作，我也爱这份工作，但是我却感到了一些疲惫。但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我们开始约会，这是我35年来第一次约会，整个日程都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我会不顾一切的来保守我们两个人的周末，或者是参加他的公司的圣诞派对，或者是赶到 Beaverton 参加孩子们的生日派对。没有人需要给我施加压力，没有人跟我们说，真的，如果你想让你和你先生的关系增长，你每周至少要花3个小时在电话上。你看，我不需要在墙上贴那个追踪器啊，或者贴个贴纸，也不需要把它写进这个办事的事项清单中。我整颗心都是朝着与我先生 Cliff 的关系在前进的。 我和我先生 Cliff 的关系，包括每次往返三个小时的车程，从来没有让我感到疲惫。这一切都是充满生命的，它激励了我，让我更坚强，也让我的先生 Cliff 变得更坚强。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养十个孩子，比起各自单独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能做得更好。这是，而且一直都是我真正的喜乐。那真正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源于喜乐和愉快的，其他关系可能源于罪恶感。我们每个月必须去看一次我们的曾祖母，或者他们可能是源于冲突，比如说你必须和让人沮丧的同事见面，或者有可能源于恐惧，比如说你必须去看牙医，不然就会有后果了。但这些关系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耗掉力量和生命，真正的关系则是增强力量和生命的。真正的关系建立在喜悦和愉快的基础上，它当然也会经历其他的阶段，因为成长中的关系会面临各种季节的变化，但它的根基始终在扎根于彼此之间的喜悦之上。圣经中最具有应许性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平安。他说，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Beaverton四方教会谈论到这个平安是超越一切环境的平安，围绕我们的每个故事和每个风暴。我不喜欢用条例列出神话语的深刻意义，但这节经文却很适合用一二三点的方式来理解平安和力量，尽管我们可能可以随意的调整顺序。这里我要建议的是三点。第一，就是在这个经文里说到要常常喜乐。第二，就是无所畏惧。第三，我看到的是凡事祷告。不能再简单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在主里喜乐，而且要常常总是，这是人生中一切事物的起点。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对他感到高兴，围绕责任建立宗教，遵守规则，这样上帝就不会对你生气。自古以来犹太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们特别建立了遵守律法以让上帝保佑你的这种观念。而现在保罗在这里却提出了一个颠覆大部分神学观点的一个建议。他的认为是我们要在主里喜乐，以神为荣，而且是一直常常，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因他而喜乐，这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发源地。并且这是最残酷的事情啊，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最精彩的事情。我在西班牙书上也看到，他与我们神与我们的关系本质，就是在西班牙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里所说的。这个段经文是：西安的民呐，应当歌唱；以色列呀，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 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看到，在这里，为什么我们选择责任，而不是在与神或者任何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寻求快乐？责任是衡量我们是否做得正确的简单标准。如果我遵守规则，我就处于他的爱的范围内；如果我违反了规则，那我就不是。很容易，这样我们就能判断谁在内，谁在外。但关系却不同于此。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自己爱的孩子？其中有多少孩子偶尔违反过你的规则？为什么你依然爱他们？如果我们的孩子只是因为害怕不来吃晚餐而来我们家，我会讨厌他们的。我希望他们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愿意和我们共进晚餐，因为我们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相互的喜悦对于真正充满生命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稍后会再回到这个概念，但是让我首先先暂时讨论一下保罗和腓立比书。第二个的观点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且坦白地说相当不切实际。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无所畏惧。这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到的第六节和第七节。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在这里不用感到焦虑，我们不用感到畏惧，应当一无畏惧。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命令，我们喜欢将命令归类在那些当我们执行这些命令时会让爸爸生气的事情类别中。但当我深深开始挖掘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神的教导与他对我们的爱息息相关。他为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说无所畏惧，一无挂虑。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经文，转而探讨科学，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身体焦虑会以以下的方式影响我们，而且这个清单绝不会详尽无疑的。我们会感到有厄运感，我们会因此而头痛、易怒、呼吸会有问题、血压增高，会引起肌肉痛或其他疼痛，而且还有恐慌发作、抑郁症、极度疲劳、心跳加剧，或者胃部不适，或者是让人麻痹的恐惧。这听起来像是耶稣所承诺的富足生活吗？我还想说，焦虑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而错误的决定则会造成更多的焦虑。上帝教导我们拒绝屈服于焦虑，这完全源自于他对我们的爱，以及对我们的和平的、平安的爱。所以，让我们再次来看西番雅书的经文，3:16-17。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不要惧怕，不要手软，不要停止努力，不要停止胜利而战。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因你喜乐，他已经爱你。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焦虑浪费我们的时间，并危及我们的自由、康复和繁荣。那诗篇139篇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以他以独特而美好的视角来了解上帝对我们的感受。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这样说的，就是在诗篇139篇17-18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你看，上帝是在时时想念我们吗？思绪万千，我们的思绪会比沙子还多吗？每当我如此想着某个人时，那是因为我担心他们，我辗转反侧，心思烦乱。但是神说无所畏惧，他对你的想法没有惧怕，他也不担心，他只是非常确定自己对你的爱，他确信你可以依靠他来看顾你。主是我的牧羊人，他无所畏惧，仅此一点就给予了我大大的勇气和力量。我曾经以为只要有周密的计划、聪明的思维或者干净的生活方式，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但是一场猛烈的疾病席卷了我们的生活，我失去了所依赖的安全感，成为一个寡妇单亲妈妈。但我仍被上帝所爱，他爱我，但不担心我。我们不害怕，因为他不害怕。如果我们想要恐惧，他不会生气，但我们不会自由。你看到在他里面喜乐是如何导致焦虑的消除了吗？这就是腓立比书4:6里一再提到的，我们应当因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看这里说凡事，就是所有的事，这听起来很有挑战性，但只有当你将祷告视为一种独立于你与神的关系的活动时，才会这样认为。不论是饭前或者睡前，你的祷告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从现在我躺下睡觉了，神，开始祷告。但是，祷告是一种关系，这是在活的神的面前的人生，它是有机而美丽的，就像水流过沙子一样浸透我们的生活，至少它可以这样。如果我们已在它里面欢喜作为我们的目标，正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成为基督徒而不祷告就如同活着而不呼吸那样不可能。祷告就应该如呼吸一样自然，这是喜悦、疑问、请求、梦想、渴望的呼气、吸气，透过言语、叹息、歌曲和思想来表达。当我们在祷告时混合任何程度的表演表现，我们就不再是为了上帝而欢欣喜悦了。所以祷告是我们纯本性自然的表露。你可能会想，我不想用这个来打扰上帝的想法，来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你所遇到的问题，不是一个祈祷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一天中无数次的给丈夫发短信，告诉他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告诉别人这些事情，因为我想让别人认为我聪明、智慧、忙碌。但是我全告诉了我的先生克里夫，因为他了解我、爱我，因为我迫不及待想听听他会做出什么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是我的爱人，我很高兴能和他建立这样的关系。 因为这是我所乐意拥有的关系。正如科瑞坦布姆的经验法则，科瑞坦布姆说过，任何小到不能变成祈祷的担忧，都太小而不能成为负担。所以我祈祷只有一个原因，确实是如此的，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他，并且我喜欢成为他的朋友。提出请求是其中的一部分，感恩节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讲愚蠢的笑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祈求正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友谊的喜悦。他是唯一一位始终与我同在的朋友，他是唯一一个在凌晨三点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或者在下午五点在莫瑞路上交通堵塞的时候，并且我作为牧师度过了艰难的一天的时候，是愿意倾听我心声的朋友。他是一位倾听我，与我一起笑，接纳我悲伤和忧愁，治愈我的心灵，并恢复我的灵魂的朋友。这一切都是祷告。它使人强大，它给予人生命。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听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交谈了吗？你的疲倦令他无法休息，你的重担是换来他的力量，这就是祈祷的力量，这就是在祈祷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我们已经向天堂发出请求，并邀请神进入我们的人性，欢迎耶稣的干预。每件美好的事情都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上帝的关系中发生的神圣的交流，这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中发生的神圣的交流。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来静默祷告。好，那我现在是非常，我想说的是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对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支持和大家的忠心奉献。那现在如果你愿意接受祝祷，我邀请你伸出你的双手来接纳。愿弟兄姊妹成为以上帝为喜乐的儿女，并知道神也以你为喜乐。愿你听到他为你歌唱，愿你看到他为你跳舞，并祈求你能加入他的欢心。我们以使一切焕然一新的主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整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非常关心爱你，也谢谢今天能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下个主日再见。